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社会，但是对于在生理和心理发展上都处于关键阶段的青少年，所能获得的优质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与服务的渠道仍然有限，而这些话题对于青少年来说仍然显得敏感与羞涩。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位女大学生勇敢地表示，我没结婚我也懂，一语道破了当代年轻人所应当具备的健康性观念。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合作伙伴果壳网在今年3月中旬共同启动了联合国人口基金慕课奖学金第二期项目。这个项目鼓励年轻人通过大型在线开放课程平台慕课去了解和学习全球在线课程中有关性与生殖健康这一关乎青少年权利和福祉的重要领域，并且鼓励学员通过创意和技能表达对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看法。在2014年举行的第一期项目中，来自北京交通大学光电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欢仔就是一位学习了在线课程后获得奖学金成功开展创意项目的选手。他在接受联合国电台采访时表示，他关注性与生殖健康话题原因就是家长和学校几乎从来没有给他提供过这方面的知识。
我们谈到性就会感觉很害羞，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很害羞呢？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大人就把它定义成一个不许说不许看的事儿，然后所以小孩在还不知道害羞的时候，然后家长或者学校就给他以一个比较轻松或者平等的这个方式来给他讲这些问题，比如说你是怎么来的呀，然后爸爸妈妈是怎么生小孩的呀，然后包括女生来月经的时候这个月经是怎么回事，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说啊这是一个很害羞的事儿，然后也会很大方的来了解这个事儿。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孩子一个发泄的出口，比如说有一些关于性的问题他们可能不会告诉老师不会告诉同学，但是他们你就需要给他们一个发泄的出口，比如说像有一些关于性健康的论坛，像知性啊这种网站，它就会这个网站上面就会聚集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在这个上面来谈论这个性健康的问题，这个是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发泄出口。
欢仔在参加慕课学院的课程时选择了哥本哈根大学的在线课程全球卫生导论，其中包括性健康问题，关注母婴保健，全球计划生育政策，性传播疾病，避孕措施，不安全流产的危害等。欢仔表示，这一课程让他受益匪浅。
经过这个课，我就会认识到，其实性健康这一块是人的知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性健康指的就是这门课里面他所说的性健康，就是说是和你的身体健康、情感健康还有精神健康的非常有关系的一个东西，而且就是说他会鼓励你要以正面的态度，然后去尊重和接纳这个性和性关系，而且要避免这种强制、歧视和暴力的行为产生。所以就是说上了这个课之后，对这个性方面和性健康这一方面也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
学完课程之后，欢仔在奖学金的支持下开展了以我没结婚我也懂为题的青少年性观念网上调查，并创作了信息图。他表示，他开展调查的初衷是希望让人们知道，不管什么样的年纪，了解性并不是学坏，了解性是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就是之前大家都很流行说一句话叫我没结婚我不懂，他就是可能大家也是调侃，就是说啊，我没结婚是应该是处于一个很纯洁的状态，然后不应该了解性方面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起这个标题也就是觉得，就通过上这门课嘛，我觉得其实说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其实性这个东西你都是要或多或少了解一些的。
欢仔通过微博、人人网等社交媒体在网上发起了问卷调查，共有240多人参加了调查，其中一半以上都是18到22岁的年轻人。通过这个小型调查，他对中国青少年性观念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的调查问卷其实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给孩子的，就是青少年，还有一部分是给家长的。那对于孩子来说，我主要是想看这几方面的东西，一个是他有没有就是在家长或者学校这方面有没有接受到那个新教育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没有没有从家长和学校这方面得到性教育的话，他是怎么来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对性有什么看法的。然后另一部分是对家长来说的，通过这个家长这部分，我是想知道他们就是怎么看待对孩子这个性教育的问题，他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跟孩子说。那在这个调查问卷的结果当中，我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家长和学校面对性问题是非常保守的，然后他们通常采用这种遮掩的办法，就把这个问题给模糊过去了，所以就导致有很多孩子其实对性健康是不了解的，甚至很多人他是通过自学，就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硬盘里的老师这种途径来了解这个性知识的，就是大概有一半的人都不太了解这些避孕知识，就是然后包括很多女生，她会在面临这个性骚扰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会选择沉默，而不是选择去大胆的发声，告诉自己的老师和同学。
患者表示，一些年轻人通过网络上的成人录像来了解性知识，并把其中一些广为人知的主角叫做老师或者硬盘里的老师。他表示，应该引导年轻人通过一些健康有益的网站，包括一分钟性教育、知性网和亲性网等，获得全面正确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很多人的那个自学途径都是那些说白了就是 AV 女优吧，但是虽然那个是也不可否认，它确实是一个性知识的途径来源，但是它这个来源并不能让你很好的掌握那个性知识。比如说这些人比如说这个硬盘里的老师，他也不会跟你讲系统的讲这些生理知识，也不会跟你讲这些正确的保护措施。但是如果你要是看一些比较正规的这些科普网站的话，比如说像知性啊，就知性网是一个专门谈论性健康的这个网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靠谱的科普机构的话，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获取到这些正确的性知识问题。所以在这个获取知识的途径上面，我觉得还是需要做出引导的。
患者表示，不正确的性观念和性知识的缺乏还会带来更多的危害，这进一步凸显了为青少年提供高质量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重要性。
现在很多这种少女的性侵案和性虐待案不断增多，然后这些伤害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陌生人，然后甚至就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你熟悉的这个朋友或者长辈。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家长如果提前给孩子做出一些教育的话，很多事情是可以避免的。然后就算是没有就算是孩子没有遇到这种性犯罪的问题的话，那孩子的这种性无知也会导致他们过早的会发生性行为，或者是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不会做出这种正确的避孕措施，这种危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不知道这种不普及性教育的这个重要性的话，我觉得这些很多问题都会慢慢的越积攒越多。
在人口基金与果壳网去年的第一期奖学金项目中，有9名选手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交网站上开展的话题吸引了3.2亿阅读量。其中除了欢仔的中国青少年性观念调查报告外，还有趣味社会心理学系列动画、如何真正理解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社群等，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中做进一步的介绍。黄丽玲，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